统特朗普警告，香港问题将影响美中贸易谈判。美国将28个破坏人权的中国实体列入黑名单。总裁拒绝谴责火箭队总经理支持香港抗议言论，中国央视随后取消 NBA 播出。以嘲讽时事著称的美国动画剧集《南方公园》因触碰敏感话题被中国封杀，片方推特另类致歉，调侃中国审查制度。10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湘云。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美中第13轮贸易谈判将在这个星期四于华盛顿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如果香港出现不好的结局，将让贸易协议难以达成。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将28家中国企业跟机构列入实体清单，理由是他们涉及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以及其他穆斯林种族族群进行压迫。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耀毅。
是湘云，特朗普总统在10月7号星期一的下午，在白宫的罗斯福厅举办了美日贸易协定的签字仪式。那么在这个仪式过后呢，有记者就询问特朗普总统关于现在香港局势的看法。那特朗普总统是再度的表达了说，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与香港们抗议者们会面的这样子意愿。那么同时他也说呢，他说看到香港的抗议现场有很多的美国国旗，有很多的特朗普的标语，还说呢现场有让中国再度伟大，让香港再度伟大的标语。那特朗普总统说呢，香港有很多很优秀的标语，他们对我国感到很鼓舞。接着呢，特朗普总统就说，希望香港问题可以获得人道的解决。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星期一的下午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我们希望看到那个问题得到非常人道的解决。我希望会这样。你们知道，香港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枢纽，不仅对中国如此，对世界都是如此。那边有很棒的人，看呢，他们在举美国国旗，他们甚至有标语牌，让中国再次伟大，让香港再次伟大。我说把那些标语牌给我，他们有超棒的标语，超喜欢我们的国家，有很多美国旗，很多特朗普标语牌。我只是希望看到他们能够达成人道的协议。我认为习主席有能力做到这点。我之前大概这样说过，我认为假如他跟这些很有说服力的人见面，如果他跟一些领袖见面，可能有一个问题，你好像看不到这个群体有某位具体的领袖，但是我真的认为他们可以做成一些事情，我只是希望看到人道解决。
那么特朗普总统也说呢，如果香港最后出现了不好的结果，那么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正在谈判的美中贸易谈判。那我们知道第13轮的美中贸易谈判将在本星期四展开。那么此外呢，我们在看到了就在这个贸易谈判之前的几天，美国商务部却在10月8号宣布了将28家的中国企业以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那么美国商务部表示呢，这是因为这些实体清单上的名单呢，他们这些企业跟机构都参与了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以及其他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跟族群所实施的压迫、大规模任意拘捕以及高技术的监控等侵犯以及践踏人权的行为。那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名单上呢，几家中国大的企业包括了有监控设备的制造商海康威、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宜信科技、人工智能的公司科大讯飞，以及从事网络安全的厦门市美亚科博公司等等。那么呢，现在知道是说，凡是被列到这个黑名单的企业呢，在美国政府没有允许的情况之下，不能够对美国企业那边来购买零部件。那我们也知道呢，星期四开始的这个贸易协定，如果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协议的话呢，美国将会在10月15号开始对中国输入美国的商品，价值25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呢，从目前的55%的关税提高到30%。那么白宫的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彼得纳瓦罗在星期二的下午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说呢，现在美国的经济还是十分的强劲，而特朗普总统重振美国制造业，他是特朗普奇迹。那么言下之意呢，他现在对于接下来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还是感觉非常的乐观。湘云，
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连线报道。 继美国商务部星期一将涉及参与打压新疆穆斯林的28个中国实体列入贸易黑名单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宣布将限制被认为在打压新疆穆斯林上负有责任的中国官员入境美国。详细情况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介绍蓬佩奥星期二发表的关于对部分中国官员施加签证限制的声明。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当中宣布，美国呢将针对镇压新疆维吾尔人以及穆斯林少数族裔的中国官员，包括了公安部门，来施行签证的制裁。而这些官员的家人在申请赴美签证的时候呢，也可能会受到这个限制。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当中呢，并没有详细的列出是哪些中国的官员将受到制裁。那么，美国还呼吁中国立刻停止镇压新疆维吾尔人以及穆斯林的少数族裔，并且释放那些被任意拘押的人。国务院的最新举动呢，就在美中即将恢复最新一轮贸易谈判的前夕，这也让一些分析认为，对于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不容乐观。湘云，
谢谢荣香。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各界密切关注的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国已经从叙利亚北部和土耳其交界处的几处观察哨撤军了，而撤军的美军数目很小。除此之外，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其他地区，美国的军事态势并没有改变。与此同时，白宫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之后发表声明，指出土耳其很快将推进在叙利亚东北部发动进攻的计划。有批评说，美国撤军将使美国的盟友库尔德人所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军处于危险之中，并且对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战斗产生负面的影响。对此，特朗普政府为撤军的决定提出辩护。一方面，美国官员说不支持土耳其向叙利亚发起军事行动的计划，不过另外一方面，美军不会介入，不会通过军事行动阻止土耳其这么做。荣香，特朗普总统在去年的12月就已经宣布将撤回在叙利亚境内的美军部队，为什么最新的发展引发外界这么多的关注，以及国会民主共和两党重量级议员的反弹呢？
问题的症结呢，就在于时间点。在美国证实撤军之后呢，土耳其就表示计划进军叙利亚的东北部。要了解这个议题的来龙去脉呢，我们先来说明几个背景。第一，由库尔德人所带领的叙利亚民主军，也就是英文简称 SDF， 他们是美国在打击 ISIS， 也就是所谓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得力盟友。不过呢 ，SDF 在土耳其的眼中呢，却是一个眼中钉，被认为是土耳其境内库尔德分裂主义的支派。那么第二，一旦土耳其来进军这个叙利亚的东北部，那么 SDF 呢就必须调派这个军力来应付土耳其的入侵。那么呢，也就没有办法全心来看管那些被拘留在叙利亚东北部的 ISIS 的这些反叛号恐怖分子。那么呢，这是美国以及西方国家所不愿见到的。尽管美国在去年12月份呢就宣布计划从叙利亚来逐渐的撤军，那么这件事情的急迫性为什么在几天之内浮上台面呢？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叙利亚本应是短期的打击，非常的短期，我们应该进驻后不久便撤军。
库尔德盟友曾经被告知美军将驻扎在那里以防止土耳其的攻击，现在感到被欺骗了。
美国一如既往地背叛了我们，再次出卖了我们。
由于美国的保证，库尔德部队已经拆除了北部的防御工事，当地人现在担心他们将遭遇之前土耳其攻击行动中其他叙利亚人的同样命运。
人们被杀戮，妇女被绑架，很多人逃离了自己的家园。土耳其在那里采取了非人道行动，我们担心他会在这里采取同样的行动。
民主党和共和党人都批评这一举动。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在推特上说，通过抛弃库尔德人，我们发出了最危险的信号，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盟友。
特朗普似乎有时在保持胜利方面失去耐心。在中东，我们经常取得我们非常努力地去实现的成功，但随后因为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而无法保持成功。
五角大楼似乎被夹在了中间。五角大楼今天表示，国防部不支持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的行动。特朗普似乎也有点收回决定，并威胁说，如果土耳其军队超出任何禁区，将对其制裁，以摧毁土耳其经济。
我不认为我们处于能够与土耳其相互威胁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要努力地进行实地合作，缓解之间的分歧。
五角大楼官员担心，伊斯兰国作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美国人的共同敌人，可能会把最近的不和视为卷土重来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并不支持土耳其进军叙利亚的东北部，那么土耳其是否会如同美国所希望的那样取消进军叙利亚的计划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1月13号将访问白宫，届时也将会有更清楚的轮廓。湘云，
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院要求驻欧盟大使不要为特朗普弹劾调查作证。三名研究宇宙演化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白羊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全美职业篮球联盟 NBA 的休斯顿火箭队在2000年初签约了中国球星姚明之后，在中国大受欢迎。不过这个星期初，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推文支持香港的民主抗议， NBA 在中国的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NBA 总裁星期二拒绝谴责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在推特上发表支持香港抗议的言论，中国中央电视台随后取消了 NBA 表演赛的播出。来看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NBA 的球迷们在中国将看不到本周在中国举行的任何表演赛节目，这是因为官方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和科技巨头腾讯公司目前拒绝播出表演赛节目。腾讯享有在中国对 NBA 表演赛唯一的网上直播权。此次 NBA 争议围绕的是香港三月来针对警察暴力和民众要求自主的民主抗争。休斯顿火箭队的高层经理莫雷在推特上支持香港的抗议活动，使 NBA 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周二 ，NBA 总裁亚当·希尔佛谈到这场球队经理言论的争论时，赞扬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The long-held values of the NBA.
NBA 长期秉持的价值观是支持言论自由，这当然包括 NBA 群体的言论自由。在休斯顿火箭队经理莫雷的事件中，他作为我们的雇员之一，享有这一权利。我还要指出的是，我明白行使言论自由本质上会产生后果。我们将必须承担这些后果。
达里尔·莫雷10月7日为这条推文造成的任何伤害表示道歉，并且在周末很快地删除了这条推文。NBA 当天发表声明说，对莫尔的言论表示遗憾，招致一些美国国会议员的批评。亚当·希尔弗表示支持莫雷的言论自由。
We are not apologizing.
对于莫雷行使言论自由，我们并不表示歉意。与很多中国朋友直接交流后，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有这么多人为此感到不满，包括成千上万的球迷。我发表声明的部分原因是，今天下午中央电视台宣布，由于我发言支持莫雷的言论自由，不是他言论的内容，而是他的言论自由，所以他们不会转播本星期晚些时候的湖人队和篮网队的季前赛。再次重申，这不是我们预期会发生的事，我认为这是不幸的。但如果这是我们恪守价值观的后果，我们仍然认为恪守这些价值观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中国政府和球迷以及球队合作伙伴并没有得到安抚，赞助商纷纷退出，篮球表演赛在 NBA 最大的国际市场的一些转播被取消，布鲁克林篮网队和洛杉矶湖人队的季前赛定于周四在上海举行， 组织者突然取消了周二的一场媒体活动，没有给出更多的解释。几位中国明星也宣布，他们将不会参加周三 NBA 组织的球迷之夜。中国官方的央视第五频道星期一在新闻节目中发表声明，
美国 NBA 休斯敦火箭俱乐部总经理莫雷散布涉港不当言论，我们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决定从六号起暂停涉及该俱乐部的赛事转播等一切合作交流事宜。
2002年，火箭队以第一顺位选中中国球星中锋姚明，在中国大受欢迎。目前篮球是中国最受欢迎的运动，拥有5亿球迷。中国是 NBA 最大的国际市场。
他们给了我最多的支持和爱，所以我们很感激中国这个粉丝大本营。我们爱他们的一切，我们感激他们给我们个人和球队的支持。我们爱你们。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二说，与中方开展交流与合作，却不了解中国的民意是行不通的。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NBA 的风波未平，以嘲讽时事著称的美国动画剧集《南方公园》因为触碰敏感话题被中国封杀，片方在推特上向中国道歉。另外一方面，一些国际知名品牌在营销中小心谨慎，避免因为香港问题惹怒中国。我们今天请到美国之音记者莫玉来到演播室来为我们介绍详情。莫玉你好。
你好，小云。
莫雨，首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动画喜剧《南方公园》向中国道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这个要从这个《南方公园》它播出的一集内容来说起呢。这个它是在10月2号播出的第23季第二集呢。这一集的题目叫做《乐队在中国》。那我们知道《南方公园》它一直是以嘲讽时事而著称，那在这一集中也是不例外。那它主要这个嘲讽的对象呢，就是说好莱坞的电影和电视剧，就是说为了这个中国市场而刻意迎合中国的一个审查制度。那在这一集中呢，就是有几条故事线，其中一条故事线就是说剧中的人物兰迪他的儿子斯坦他想要组建这个乐队，那这个娱乐公司老板就说你可以就是尝试一下中国市场，那但是你要面对的呢就是中国的审查，比如说你在写歌的时候你在歌词里面不能出现达赖喇嘛或者说同性恋还有这个器官移植或者器官摘除这样子的敏感词汇。那这个另一条故事线呢，就是他的爸爸这个兰迪，那个他呢就是种大麻了，他想要拓展中国的市场，那他就到中国去，那这个大麻在中国是被禁的嘛，所以他在入境中国的时候就被抓了，然后关进了监狱。那他在监狱里面呢也是就是目睹而且还经历了，就是我们就是在外面有看到这种酷刑，就报道里面有看到这些酷刑啊，而且还有这个他还被再教育了，所以呢就这样子。他在监狱里面还遇到了那个小维尼熊，然后这个维尼熊被投入监狱的这个原因呢，是因为他跟某位领导人长得比较像，所以就这个集里面就充满了一些就是中国当局所禁止的这一些内容还有词汇。那这一集里面的这个结尾就这两条故事线来看呢，就是斯坦他是不想要违心的进入中国市场，他是放弃了自己的这个组建乐队的计划，但是这个兰迪呢他就是不得已跟中国政府达成了一个妥协，那他是以杀死了这个小维尼熊来换取了这个中国市场的份额。那可想而知这样子一个剧集在中国就是马上就被封杀了。那现在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百度还有豆瓣的这个搜索上面，这个南方公园这个词条已经是搜索不到了，然后相关的这个电影的影片的这个片段还有这个讨论也是完全就是搜索不到。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NBA 的这个推特事件是引发了这个轩然大波，那这个 NBA 也是发表声明，那南方公园他的制片人呢也就是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就是说是一个正式的道歉。那这个声明呢就是说跟 NBA 一样，我们欢迎中国的审查进入到我们的家里和我们的心里，我们对金钱的喜爱胜过自由和民主。然后这个所谓的道歉声明还说这个习近平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小熊维尼，那还就是说这个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样的词汇。那我们当然就是从这样子的道歉声明我们可以看到，跟 NBA 不一样的是南方公园的这个道歉实则是在调侃和嘲讽中国政府，当然不是一个真正的道歉。 小明、
穆宇，那我们也注意到与南方公园的片方勇于的触碰中国敏感话题不一样的地方是，现在有一些公司呢，他们在营销策略上变得更加的小心谨慎，以避免惹恼中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那最近呢，就是这个新闻的话，就是美国的这个运动鞋品牌 Vans， 它就是取消了这个，因为它有一个运动鞋设计的这个比赛，那它就取消了一些作品的这个参赛资格。那其中一件作品呢，就是这个设计师在这个鞋子上面就是有画上这个紫荆花还有黄色的雨伞，然后在另一面呢是画上戴上面具的这么一些人，那这个就被一些人认为是这个支持香港的这个民主抗争，或者还有这个香港2014年那个雨伞运动。那这个还有另一家公司，就是美国的这个珠宝零售商 Tiffany， 那他呢是在这个推特上删掉了一个广告，那这个广告呢是一个女模特用手眼遮蔽着右眼，那这个也是被一些人认为是这个支持香港的这个民主抗争，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香港的抗争里面有一位女性，她是就是右眼是据称是被那个香港的警察给射伤了，也引发了很多的这种抗议。那就是现在有一些分析就认为，像一些国际的这些大公司，他们都就是非常小心谨慎，然后就是不希望因为一些问题而惹怒这个中国，使得自己的商品就是遭到这个抵制。那就是除了这两个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像以前这个一些航空公司还有一些酒店，然后他们也是被要求要在这个国家和地区名单里面，在这个台湾、香港、澳门这个后面要加上中国的字样。那还有就是还有一些奢侈品公司，好像在前几个月也是因为就是被认为他们一些广告是辱华而被就是被迫就是他们要发一些这个道歉声明这样子的。那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事情也是最近也是就是近段时间以来也是越来越频繁的发生，也是经常的见诸报端这样子。那就是这样子的现象呢，就是我们来听听这个，我是采访了维吉尼亚大学的这个商学院的教授陈昭辉，那我们来看看听听他的观察。
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中国的经济实力是越来越强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通过经济实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怎么说呢，就是说是也是一个比较，对他们来说是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中国政府呢对不同的就是更加强硬，就是更加 assertive， 他们就是敢于就是以前不高兴的事情，他们可能想以前的话可能就忍忍就行了，现在的话他们的容忍性就更加低一点了这个是可能也就是因为同时也是伴随着他们那个力量的增长。
那陈昭辉说呢，每个公司他们都会因为市场和这个受众的不一样会采取自己的策略，那像南方公园这样子，它本身就是一个调侃的这么一个动画制作方嘛，所以它肯定不可能会像这个中国服软，那这样的话就不再是南方公园了。那个陈昭辉也指出呢，这个如果中国做的就是过了的话，其实是适得其反的，将招致反弹。
感谢穆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在另外一方面，由美台商业协会主办的2019年美台工业国防工业会议星期二在美国华盛顿近郊的马里兰州埃利科特市举行。美国与台湾政府官员、国防产业以及智库学者参加会议。三年没有与会的国民党也派出了五人代表团参加。在这场闭门会议的开幕讲话中，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重申，美国将依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所需的武器。莫健提醒台湾，除了短期的需求外，更需要注意长期的培养，针对后备军力做长期投资。莫健也认为，台湾必须针对网络资讯战加强防御。台湾国防部军备副部长张冠群上将在会中演讲时说，台湾推动国防自主政策三年来，在国机国造、国建国造方面已经进入了高峰期，并且有具体的成果。台湾自制高级教练飞机已经在上个月出厂，第一艘自造潜艇也预定在2024年下水。另外一方面，美国众议院三个委员会的民主党主席星期二表示，计划对美国驻欧盟大使苏德兰发出传票。在此之前，美国国务院命令苏德兰不得出席这三个委员会的听证，就对特朗普的弹劾质询提供证词。这三个委员会原定星期二上午开始请苏德兰出席闭门听证，但苏德兰的律师拉斯金说，国务院的命令让苏德兰不得不服从政府的指令。 三位委员会主席说，将向苏德兰发出传票，理由是国务院阻止苏德兰出席听证，并且扣留苏德兰通过个人设备发出的与弹劾调查相关的信息。苏德兰已经成为弹劾调查中的重要人物，因为他努力促使乌克兰承诺调查特朗普的竞选对手前副总统拜登以及拜登的儿子亨特。有人告发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电话的不久，桑德兰和时任美国乌克兰特使库尔特·沃尔克会见了乌克兰领导人和其他的政治人物。特朗普一直坚称他与泽伦斯基的通话完全干净，并没有做错什么。他还说，整个调查都是民主党人经营的骗局。另外一方面，三名科学家因为在宇宙的演化和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等方面的贡献，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来看报道。
诺贝尔奖委员会周二宣布，$91.8万奖金中的一半将授予詹姆斯·皮布尔斯，以表彰他对理解宇宙大爆炸后的演变做出的贡献。委员会说，皮布尔斯发展了组成我们当代宇宙观基础的框架。另外一半的奖金给了米歇尔·马约和迪迪埃·奎洛兹。1995年，他们宣布在太阳系外首次发现了一颗围绕太阳系恒星运行的行星。瑞典科学院的马茨莱尔森说，普通人也能够理解这些发现的重要性。
I think one of the easiest physics prizes for a long time to explain, and because everybody.
我认为这是长期以来最容易解释的物理学奖之一，因为你知道，每个人都会晚上站在那里看星星，然后他们会想，哦，有行星也绕着这些星星转吗？直到1995年，我们才有了答案。现在我们有了答案，不仅是1995年的发现，还有大量的新发现，并扩展到系外行星，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自从第一次发现以来，研究人员已经在银河系中发现了4000多颗系外行星。委员会表示，这三位获奖者的研究和许多寻找系外行星的项目，让我们可能最终会找到是否有其他生命存在这个永恒问题的答案。
失去工作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同一天不断失去工作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噩梦。那么现在让我们准备为一个不存在的人感到难过。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带我们进入一种虚拟的现实，这种虚拟雇员可以帮助管理人员磨练不愉快但又不得不做的任务技能。
这是巴黎。
Hi, thanks for coming in. How are you?
I'm good. I'm good. How are you? You look great. New hairstyle, right?
巴黎的倒霉日子很快就要来了。
Thank you. I feel terrible about this, but I have some bad news.
Huh. Well, this sounds official. Go on.
Your attitude has left me no alternative than to terminate your employment.
巴里虽然非常像一个真人，但他不是真实的人，而是一个虚拟的模拟现实。
所以你在那里看到的是，贾斯汀只是用他的声音与软件进行互动。
Hi, I have some bad news.
凯尔·杰克逊是塔勒斯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生产虚拟现实的模拟。
在这个演示中，显然有错误的决定。当你做出这些决定时，事情可能会变得很糟糕。巴里从这里开始，因为他开始感到非常沮丧，这是情感上的，人们会变得很不舒服。
杰克逊说，练习生的手会出汗，有些人会开始哭，其他人会摘下耳机。他说，这就是演示的全部目的。
I'm confident in you and your ability to find something that works for you.
These are.因为这种谈话很困难，处理这些事情的才能我们并非天生就拥有，所以我们确实需要现实的训练才能达到这一点。
杰克逊说，塔勒斯平公司扫描了一个真正的人，用它来创造巴黎，并用视频游戏引擎来驱动它。它只是总部位于洛杉矶的公司所生产的虚拟现实培训课程之一。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我们下次再见。